接着由我分享众子显现第十六期，彼此内助，共同生活。本期有三个模块，第一个模块，神众子与主同行。一，神子与神同行。借着学习领受并实践真理，住在主的里面。凡真实的，凡庄重的，凡公义的，凡是纯洁的，凡是可爱的，凡是有美名的。这是腓立比书4章8节，保罗告诉我们的，这是神的话。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些事应当住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的里面要思念基督耶稣里面所思念的。彼此互相服侍，彼此相爱，活出爱是与真理同欢乐，爱是不嫉妒。这应该是我们的生活氛围。这里有四个步骤，说到我们所学到的、所领受的、所听到的、所看到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听。要学习，要领受，并且要在生命中实行，这就是我们所要有的生活方式。耶稣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这两者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内循环。住在他里面，就像他的话住在你里面一样。他说。你透过服从他的命令来住在他里面。二，进窄门，走窄路，这并不是律法的规条。圣经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道毁坏的那门宽，那路阔，进去的人也多；引道生命的那门窄，那路狭，找着的人也少。这不是律法主义，而是挽救我们的生命。我们觉得走向生命的道路应该是宽阔的，但最后我们发现这是错的，因为主说要从守望的人手中追讨流他血的债。这里是举了作者举了一个例子。他，当地方有洪水泛滥时，警察会站在路边，尽可能阻止那些车辆往这个方向前进。但是，有一些驾驶员，就像大多数的基督徒，看到警察在那里，仍旧想，继续前进。我要开过去。所以他直接开过去之后掉进水里，并且失去性命。现在不是警察的错，警察并不是律法主义，而是努力拯救这些人的性命。圣经给出的方法显而易见，就是要活在生命里面，但这条道路是很狭窄的。三，借着跟随耶稣做主门徒，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告诫人们要怎么在生活中实践。耶稣没有用大多数基督徒所用的方式去赢得迷途的羔羊，因为圣经讲到，那年轻人听见这话就。悠悠郁郁地走了，因为他有很多产业。耶稣对他说：“你若想要完全，就要去变卖你的家业，分给穷人，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但是，当那个年轻人离开时，耶稣也没有妥协或借故挽留，也并没有像现代基督徒说。你只需要祷告一下，或者说你要做好十一奉献。 耶稣从没有要求人只需要祷告，他说：“你们要悔改，离开你的罪，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我。每一天都要这样跟从我，你就会在罪上死，在义上活。”耶稣说要计算跟从我的花费。你们中间想要，谁想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花费，能盖不成，能盖成不能。他想说的是，我想要你的生命，我想要你的全部，是100%的。二，神种子与父一起理财。这是第二个模块。模块一讲到神子100%属于神。十一奉献是属律法的，是旧约的一个规定。新约并没有说我们只需要做十一奉献。在新约，神并没有说他只想要我们生命中的十分之一。他说，如果你全心全意的寻求我，你就能寻到我，并且最重要的命令就是全心全意的爱神。全部就是全部。有些人说已经做了十分之一，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不，我们还需要帮助贫穷人，资助传教士，帮助建立圣经学校，负担教会屋顶修建，还需要照顾寡妇和孤儿，这些都不包含在十一奉献里。十一奉献只是收入府库，神想要的是我们的全部。当我们学会倚靠他，这些就不是难担的担子。二，你要把财宝给神，神就得着你人。森穆尔博士在观察传递奉献盘时，告诉我们。我相信天使就站在那个盘子旁边，看你们到底怎么奉献。他不会为你给出多少论断你，而是看你保留了多少。这里所说的，你保留的就是你觉得自己必须赖以生存的。这就是大多数基督徒面对的挑战。这里也举了一个。我们知道的那个举了一个例子哈，就是那位富人，大家都做了十分之一的一个奉献，但是只有他给出了他的全部，所以他比众人给的都多，即使这个数目很小，比例却是最大的。神说，他不想要你的十分之一，他想要的是你的心，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必在哪里。所以，我们要给出我们的财宝，直到让主得着我们的心。三，做神精明的管家。第一小点，态度正确，行为正确。当我们看到电视节目中的孤儿，那些小婴儿因为饥饿而胀腹，我们看到这一切能无动于衷吗？我们付出的并不会给我们造成任何损失。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给出去，至少这钱没有用对地方。神说：“你给出去。”才是完成你应该要做的事。神说，他会确保他们用在需要的地方，而我们只需要确保自己的心是柔软的，确保当我们看见了那些需要，就去做我们能做的事。二，你满足人，神满足你，神教导我们去满足那些寻求我们帮助的人。 圣经这样说：“求你的就给他。”他只说：“他说你只需要为你自己是否顺从我的命令而担心，至于收取钱财的人去做什么，那是神跟他的事。那我们可能会担忧。”如果我们在路上遇到10个像他这样索取的人，岂不是就要破产了？神不会让我们破产，因为他告诉我们，神说他能一次填满我们的口袋，就能不断的再次填满我们的口袋。第三，器皿扩大。所以，我们要变得非常的属灵，我们要知道如何变通。我们要学习在生活中操练，不在乎我们拿出钞票的金额的数额。只有到我们操练到这个拿出钞票的数额的这样的一个拦阻被摧毁的时候，我们才能学会更多的信靠神。四、收支倍增，因为神要我们这么做，这不是因为作者举了一个例子啊，说当有一个人在所需的时候分享了他自己的故事，作者把自满足了他的需要，但是他。在他的面前向对方做了见证，说并不是因为你的故事有多精彩，而是神要我这样做的。他在那个人面前见证了神，神也回应了我们。他说，神说他来找你是因为他还不认识我，如果他认识我就不会来找你啊。所以说，在他的面前你就代表着我。然后你认识我，你知道我会满足你的需要，所以当去满足他的需要的时候，你的心里应该是没有恐惧的。所以说，当我们这样操练的时候，那件事情给出的事情就变得很容易，我们满足他人就会变得非常的容易。箴言19:17说：“怜悯穷人的，就是借给耶。”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这可能不是一种好的投资，因为这是一个收支持平的投资。好的投资应该是获得更多的利润。但是这事不在于拿回来多少，也就是不在于这个利润有多少。而是在于我们满足了人的需要，所以作者也说，他并不是只给人钱，而是向人分享他自己本人的见证。因为神也会借着这样的事情来查验我们的肺腑，来看我们是否会一直的帮助他。四，国度和万有。都是你的。我们要拒绝成为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会斤斤计较啊，算盘会打得很精。这里我们有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例子：银行有多少钱跟拥有金库的钥匙。是两码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金库的钥匙。神告诉我们，这所有的金库，这里面的钱都是我们的。他说，这是回，他也将这件事，这个事情的运作，比作像那个，回家的那个浪子，就是那个大儿子。我们是打理着神的家业， 因为这一切从来都是属于我们的。感谢神，整个国度都属于我们的。第五，学的秘诀，凡事知足。在这样的运作下，作者说，改变最大的就是对他人的一个给予。那作为我们基督徒，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操练过程中，明白自己不需要靠储蓄来生存，因为对我们而言。当我们给出去，当我们供应人的需要，这使我们充满喜乐。对人来说，这成为他们的益处，因为我们不仅给他帮助了他们，我们还见证了神。而且我们也不需要去借贷债务，也不需要用信用卡购物，因为我们只需要告诉我们的神，并相信会得到他。然后神就会供应给我们。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自己应该是多么的自由，我们心里没有了恐惧，这一切的经济压力全都会消失。我们只需要去行善事，好好的活着。我们也不用再在意我们给出的是否是10%。这里，作者也形象的做了一个例子，是船的工作就是浮在水上，这跟水的深和浅无关。无论是船下的水只有10里深或者是100尺深，无论哪一种，这个船都能照样的浮起来。这就是在一切事上，我们基督徒都学得的秘诀。我们知道怎样在水深百尺的地方储富裕，我们也知道怎样在水深10尺的地方处卑贱。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知足。当然，如果水深有百尺，我们会找办法让其他的人的船也可以浮起来。这便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活方式。六，你的神也是你的父。我有一位父亲，他是这样的一位父亲，尚未呼求，他就应允。而这位父亲就是我们的神，这是一个很棒的生活方式。约翰一书3章1节说：“你们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爱。”神在以赛亚书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亲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亦将你铭记在我的掌上。”是的，他说：“看啊，你们看，留心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何等大的爱啊！他愿意使我们重生，被称为他的儿子，使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子。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现在我们有一位父亲，不是有一天。”神不是在某一天才来照顾我们，不是等我们去了天家才满足我们的需要，因为一旦去了天上，我们就没有需要了。神现在就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神会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是的，这些都是通过他在基督里荣耀丰富的一切。阿门。第七点，神众子与长子联名天国账户。耶稣说，已经为你开了一个，为我们开了一个已经充值的账户。我们和耶稣的一个， 联名的账户，在基督里所拥有的一切的丰富，我们都有份。这个账户与天国的财物接通，与天国的医治对接。这所有的能力全都在基督里，而我们与基督是共同继承这份产业的继承人。我们可以连接到耶稣的账户，我们只需要做的就是进去并签下合法的名字。感谢神，我们的名字都跟在耶稣的后面，就是整个家庭，在诸天里以及地上各家族都是从他得名，这就是我们的身份。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一个账户，拥有了这样的一个密码，所以我们不必小心翼翼的计较，神对我们的爱有多少，神就有多么想，就有多想，多么的去，就有多么想的去照顾我们。第三个模块，与神达成，共同理财。第一，神在地上代表神子在地上代表神。神问，民数记十三章，神问以色列人是否还记得他们当初的情景？他们刚从埃及地出来，情况看起来很糟，以色列人对神没有信心啊。这里，但是这里说到了，说到了一个重点，就是。这里我们自己就是说到了神和使者在说话，其实就等同于神在跟我们对话。当我们把就是当我们把这些支票交给使徒的时候就是。感谢神哈，我这里断了，感谢神。那我们再接着哈，第二是。他们这里说到，他们对摩西没有信心啊。这里讲到，其实他们对摩西的抱怨，其实就是对神的抱怨。但是这里有一个重点，就是当你跟神的使者说话，就等同于你在跟神说话，与使徒行传五章的记录是同一个原则。亚拿尼亚卖了一些他的田地，然后跟妻子撒菲拉，留下了一部分，然后他去到教会，去到了教会，然后亚拿尼亚又把钱给到了彼得说，我卖了一些田产，他可能说的声音很大，让四围的人都可以听到啊。彼得说：“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骗圣灵？”其实撒拿尼亚欺骗的对象是彼得，但彼得说：“你不是在欺骗人，乃是欺骗神。”耶稣说：“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也就是弃绝那差遣我的。”亚拿尼亚欺骗了彼得，他就是在欺骗耶稣。所以说，所以说，当我们把支票就是去交给我们的神的时候，也就是在给我们这些使徒的时候，我们要做到不要去自行的去欺骗。第二，得到你所说的，说你所信的。马可福音11章23到24节，只信他所说的成了， 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已经得着，就必得着。我们是带着应许之地，我们是带着应许进入应许之地的。这里作者也举了两个人，就是约书亚和加勒，因为在这个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因为我们足能得着当时加勒才40岁，40岁，然后摩西死了，然后换约书亚来负起责任啊。你看加勒。他们让我们进应许之地吧。然后，加勒站在约旦河跟加勒说距离那一天的时候已经过了40年，那现在他已经80岁了。但是他说今天以前我的力量如何，我现在还是如何无论是征战，无论是出入就是就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我仍旧是强壮的。这就是神正确的去描述我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一个人啊。我们也要去分得我们应得的那个产业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所以说，我们要信神所说的，我们也要得着我们自己所信的。第三，不要用你的话语限制神。神说：“你们对我说话的方式和内容决定了，容许我对待你们做事的方式和产生的结果。”神说：“我能够为你做的，不能超出你对我的看法和说法。如果你说我没有帮你，那你就等于把神的手，也就是等于把神的手绑住了，神就没办法帮助我们。但如果我们说神是我们的帮助者，他就能帮助我们。”所以，神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用正确，要说正确的话。我们的说话的内容和方式，会决定我们所产生的结果。神所说的是，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已经得着，就必得着。四，效法神，称无为有。命立就立。神说：“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让软，神说让软弱的人说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加给我力量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让软弱的人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做，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说让软弱的人说。”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神说：“让软弱的人说我胜了，因为在那里面的，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神让软弱的人说我已经得了医治，让生病的人说我已经痊愈，因他受的鞭伤，我便得了医治。让软弱的人说我很强壮。让贫困的人说，在耶稣基督里的丰富，我很富裕；让软弱的人说，我可以做得到，因为他与我同在。我们开始用神如何对自己来，对，神如何对我们来说话，来对自己说话。所以我们要留意自己所说的。以及自己所做的是否是在称无为有？我们是否在凡事上像保罗一样效法神？ 神的话是命立就立，从起头就说出自己最终想要的结果。所以我们要说出神最终要说的结果，这就是信心。五，你同意神的话，神成就你的话。软弱的人要说"我有勇力"，当你这么说，你就会变得强壮起来。神会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借着他的灵。用他的大能使我们得以加强到我们里面的人。另外，神告诉我们，我们中间若有两个人在地上，在他所求的任何事上，和谐一致的求，他无论求什么，都必，呃，神都必在，神都在诸天之上。为我们成全，感谢主。我们同意神的话啊，神也同意我们的话啊。当我们双方去达成共识的时候啊，事情就这样成就了，也必定能成就。感谢主，分享完毕。